那有些人呢，他讲话哦，就是这个，你听他讲话，你就听到他声音，听他讲话就觉得，哎，还没有听到他的内容，就觉得这个很欢喜哦，这也是这个业报来的哈、哦。过去这个善业呢，哦，使令他呢，哦，可能他哎声音就是非常的清澈哦，或者他讲这个什么课啊，或是讲什么话，我们总是觉得听得特别的明白哦，特别的明白。那有一些人讲话，我们说刚含着卤蛋哦，台语。因为讲的不标准，就含着卤蛋，哦，他已经这么拼命讲的满头大汗的，大家还是听了这个，到底要讲什么？好像这个每一个音都不够清楚，哈、哦，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地了意解啊、哦。那有些人他这个讲啊，我说哎听怎么听啊，就觉得哎非常的啊，怎么听都不会这个厌烦，哦、不会厌烦。这个音声呢，也是一种这个传法的哈、哦，这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哦。那第26呢，哈、哦，就是过去哈、哦，远离其语过故，感得两颊如狮子王，哈、哦，就是两颊如狮王相，或者是做狮子颊相，哦，就是他的这个两个面颊隆满啊，就是很满圆满，像那个狮子的面颊一样，而且非常的这个威严哈、哦，雄壮的感觉。那这是远离其语来的啊，远离其语来的，因为佛他一向不会说没有意义的话嘛，哈，他要怎么讲呢？也是这个有意义哈，或者是利益众生的话，所以我们从来不会从佛从来不会有开玩笑的时候啦，啊，从来不会有这个开玩笑的时候，或是放轻松一点嘛，哦，讲一点轻松的啊。还有他这个还有一个业因呢，就是说呢，对于这个有情众生啊，所有希冀的，他们所希望希求的呢，随其他们所希望的呢，就会舍哈、哦，舍这个他这个珍贵的财产啊，哈、哦，他喜欢钱啊，他欢喜的，我们就舍给他，就能够感得这个狮子颊相。那再来呢，哈、哦，我们把这个牙齿的部分讲完哈。哦27呢，是由于过去呢尘世称赞一切众生故，感得齿洁白相，哦，就是齿洁白或者牙白相，哦，他这个牙白白到什么程度呢？哦，这个经论里面讲说胜过这个雪山的这个光啊，哦，雪山我们看那个照相，那个雪山是非常的白啊，雪山的这个光啊，哦，那他就是这个远离恶口嘛，哦，远离恶口，然后称赞一切众生所得的果报，就是如果我们讲话从来不会去讲这个令众生烦恼起嗔恚心的话，就可以感得这样的一个果报哦。但是佛的牙齿非常的洁白哦，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中学的时候哈、哦，就在因为我们是这个女校嘛哈、哦，就是有一次上课哈、哦，不是国文英文的那种课啦哈、哦，就是这种大家类似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课哈、哦，就是大家一起活动的那种课，那。类似像那种心理的那种课程，然后有一次那个课很有趣，它叫做要选美女啊、哦，要选美女就是一般分了好几组吧，啊，一组这个七八个人，然后就是每一次都要派一个，每组都要派一个美女去，然后老师啊要说现在要比什么哈、哦，比如说比这个腿长哈、哦，比如说这头发黑，头发整齐，就每个那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老师根本就是故意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得出去过一趟嘛哈、哦，因为他这个选的这个内容都是超过七八个，我觉得那时候就很有趣，就我们每个人都要轮到啊哈、哦，即使丑小鸭像我们这样也得要去嘛哈、哦，就去哎，他说正在那边想说会不会给那个我们那一组扣分啊齁，诶就他就说刚好他的那个比赛就是要比那个牙齿白齁、哦、虽然我不牙齿不白，可是跟其他比起来也不算黑齁、哦、所以印象很深刻，说哦这个原来这个牙齿洁白也算是一个书生的相貌，不然你看这个即使相貌再好，一笑的时候哇一口烂牙齁、哦、都是黑黑黄黄的齁、哦、就是也会让人家印象不好。所以这就是呢齁、哦、如果我们要得到一口洁白的牙齿呢，就是要远离恶口啊、哦、常常称赞一切众生。不过现在都看不准齁、哦、有些人你看他牙齿长得实在美好啊，实在好，结果一问之下原来整片都是假的齁、哦、因为假的用做的嘛，所以就很白。那第28呢，是由于过去远离邪命、哦、正命清净故，感得齿平齐相、哦、就是叫平齐、哦、平齐齿洁白平齐的平齐，或者叫做这个齿齐相、哦、就是说 它这个牙齿长得非常的整齐，每颗呢没有说特别粗或特别细，然后也不会这个特别凸出来或者是往内缩。有些人他牙齿我们看他这个侧面它是突出的，这样凸出来的，那或者是往内缩的，就从侧面去看都可以看得出来，这就不算是这个整齐。那他这个牙齿整齐的相貌就是远离邪命，正命清净。然后另外呢就是远离破坏这个亲友的这个离间的语言，我们不要去讲这个离间的语言，说这个那个亲友之间啊，家庭不和啊，我们替他打抱不平，说他这个夫妻吵架，说那个死没良心的，你就是应该跟他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就是糟糕了，本来他还想说过去就算了，结果我们去讲了之后，回去就跟他先生斗争起来了，这就是要远离这些离间，或者呢，友情这个我们呢，让这个已经乖离的就是本来这个家庭很和乐的然后多少年之后呢，不和了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我们能够令他和能够令他和劝和就能够感得。那再来呢再来第29是由过去呢，由于过去修地实语就是真实语故，感得此细密相就诸此即细密即细密就此密相就是如果呢我们这个没有不知道远远这样一看，以为呢它只有一颗牙，只有一个牙齿，就一排牙齿非常的这个密，都没有这个它牙齿跟牙齿之间它说不容易好就插不进去，所以也不用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牙尖刷啦牙线啦牙签都不用，因为它根本食物进不去，因为它中间不容易好嘛都那些都不用的那就是远离妄语，说真实语所感得的果报那第这个30呢就是过去呢远离离间语故，感得40尺就是数量满40就40指向就不多不少。那我们平常人呢就是32颗牙齿那各位如果怀疑的话回去呢算一算这个因为这个32颗牙齿是把上下就总共4颗智齿算进去。如果智齿没有长出来或者拔掉的就是28颗。那佛是40颗。像我们人啊这个在这个经论里面讲就是身上呢有300多骨头，头骨我们这头颅的骨头有9片，可是佛他是40个牙齿，头骨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佛呢跟我们刚好相反，他的这个他牙齿多可是头骨少，那我们平常人呢是这个牙齿少头骨多所以他这个佛异于其他的人是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业因就是佛生生世世他不挑拨离间嘛那看到不和和的呢尽力劝人家和能够这样获得就能够获得这样的这个果报我们先到这边另外31、32我们下礼拜再讲。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不一样，其实我们以前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像我取笑我那个同学一样嘛。刚开始学的时候，哎呀，原来佛是扁平足，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讲。
对，我刚看到这个像，我也觉得
没有没有不一样。其实后来我们在就是说真的去看他这个32相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以前那样讲也不对，而且好像其实是对佛很大的一个不恭敬我是没有特别再去查这个扁平足他的这个状况，可是扁平足他通常我们印象中他是不是饱满的？它都是那个足都是非常薄的，然后扁平足在这个我们正常人来讲说它是一种缺陷，因为它不能久站，而且它跑步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嘛。可是佛不是的，其实佛他走路的时候是他是足不着地的。
对啊，
足不着地就没有扁平足的问题啦，因为扁平足它是走路会有问题又不能久站，它是足着地。佛它是他有的经典是讲说佛行路的时候脚他是没有着地，他是离地，有的是说离地四指，四个指头这样高度，那有的是说离地四寸，就是 他不是真正着地在走，而且佛他是像我们说哈，佛他的这个身体弘直，非常的端直啊。那我们知道，那学医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啊，说啊，人的骨头本来就是，你说这个脊椎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弯度哦，啊，不然他随便他如果太直的话，容易脆，容易断。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说，其实佛他虽然是身体非常的弘直，可是他该有的弧度还是有，只是说他的身体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他是黄金比例、钻石比例的，他该有的弧度该怎么长还是怎么长，但是他长得就特别的挺拔，特别的端直，哦，然后他的这个脚呢，他跟那个扁平足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佛画哈，他那个脚非常的饱满、丰满。就是像我们看那个小婴儿的脚，就是把它放大一点点，差不多可以比拟，跟扁平足的状况不一样。更何况佛他没有直接触地而走，就他不会有那种走路的这个上面的问题。所以佛这个足下平满的这个像，跟扁平足不能画上等号。就是他并不是说，所以我们不能说扁平足的人他已经具得佛三十二相的一项了，哦，不是这样子的，欸，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佛他应该，你说扁平足是他骨骼上面的问题嘛，可是佛他还是，我们刚才讲他身体弘直，他还是脊柱还是有，该弯的弯度还是有，只是他是钻石比例的，我们说他比黄金还更高。那你该有的还是有，该有的这个弧度还是有，但是他的这个肉非常的丰满，踩下去地上没有间隙，该有的弹力还是有。应该是说这样啊，就是说释迦佛他视线来这个，来我们这边嘛，哈，佛他来这个我们人间视线，他其实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只是相对应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人的这个相貌，最好的把它集结出来，来这样子讲。不然其实佛其实他是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所以他是相对于我们现在这样的，他视线来这个世间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相好。顶上肉髻的意思，他哦，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哈，他是说骨髻，骨头的骨，所以就是大德在解释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可以说他有骨也有肉，因为你一定是有骨头，一定是皮肤肉包着嘛，所以他。因为他这个论上是讲出骨髻，所以他应该这边是骨头凸出来，然后而且还有肉附在上面，对，像这个拳头一样大，拳头一样大在这个头顶上。然后有经典讲说，他就是像那个，像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比那个芝麻，像豆子这样子，它覆盖在这个佛的这个头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佛像都有这一圈一圈一圈，有没有？没有，小小的一圈一圈的，对，它其实就是指就是它的这个顶髻像，对，顶髻像。所以我们看这个佛像，大部分它都是依照这个经论里面上去造作的，对。其实在这个有一部经啊，它特别就是这个就造佛像的这个经呢，《度量经》《量度经》里面。佛说造像的量度经里面，他就是有讲说我们要造一个佛像，他要怎么画，怎么去做，他的这个比例多少，包括说这个他都有讲啊，这个顶髻跟这里离多少，哦，然后这边离多少，他都有讲。所以像我们看之前有跟各位结缘的那个道正法师，他画的阿弥陀佛像就是照这个经典里面去画的。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善恶业报的一个这个呈现，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凡夫众生，你看他也有偶尔会有具足一项两项的，因为他就是结集，就是说那时候等于是说人相学、面相学里面最好的，然后全部最好的结集就是在佛身上，他转轮圣王身上，但是转轮圣王跟佛他还有一些区别，对啊。所以我们也有师兄，他也是这里有一块啊，然后那一块有的我们就看，其实有些出家人，你看他头上也有一块，欸，可是还没有大到像拳，因为经论上的这个标准是，他这个顶髻是要像拳头这么大，然后而且那一块也没有刚好在中间，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具足那个像转轮圣王后面会讲说他 他虽然有那个像，可是他跟佛不一样，就是说他可能位置不见得这么的恰到好处，这么标准。本来应该在这中正中间，他怎么斜前面这样子都会有。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啊，说他我现在他舌头也特别长，可是长就是没有办法长到像佛这样负面。没有他这个有讲，因为他都讲得很细，我没有讲到说他其实我们讲看起来就觉得很恐怖嘛，因为你说像有些那个也是很长啊，这是不一样，因为他收进去佛他这个只是对是伸缩住，而且他佛他的这个舌头伸进去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这样觉得很难想象嘛，我这么一小片都弄不到鼻子都已经放满了嘛，可是佛他伸进去的时候他是刚刚好的，不会整个舌头塞满了嘴巴，不会，跟我们都一样。可是他伸出来的时候是可以覆满脸，他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视线的，就是视线就是给众生看啊，给众生看说，因为他护念众生的关系，所以他能够就是说覆他的脸到整个脸部到这个法髻，那只是显示说他的这个善行，对。像我们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就是说像佛他就会有视线那个广长舌相，就不只是负面的，是很高啊，很长，你看不到他多长，他视线这个就是要让你在场的这些听经文法的当机众，就是对他起信心，对他升起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所以他能够就是说知道佛他是不打妄语的啊。我们说能够到腹到这边要多长，你舌头长跟你的这个就是口业有相当的这个关系嘛。所以有一些大德，你看他过去到现在都有，他在这个往生之后，他一生讲经说法或翻译经典，他在这个火化之后，他可能留下舌头，舌根不坏。你说舌头这么软的东西，他火化之后他不会坏耶。那有些他是留下这个牙齿，像妙净老和尚，他牙齿都在。那有些讲经说法大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其实都是视线让后人起信，对啊。像我们说这个佛他走路他是不没有着地，他有三个原因啊。他积给一个原因就是说地上有虫嘛，就是说护念这个，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地上有草嘛，以前没有像现在都是马路啊，地上有草，那就是因为草依这个大地而生啊，护念他们就是他们想要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心呢，就是虽然是这个无情众生也是护念，所以他佛这个足不着地，不触到地。第三个就是要示现神通，让众生对他升起信心。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起信的，就是他是为什么经论就佛讲嘛，就是为什么还要讲他的业因是什么，你就知道说一来就是我们就知道说佛原来是具足这样的功德，这样生生世世累积来，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我对佛哪一个相貌特别的新鲜的话那我应该在这方面多加的修持，其实是普遍性的要去修持啊。像比如说我看这个佛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佛脚看起来这么饱满啊，怎么看就很像刚出炉的大面包一样啊，非常的饱满松软的感觉，就觉得说怎么我你看我们众生的这个脚都没有说很少有像这个很像婴儿的小胖胖脚可能很好看，可是我们长大之后都不是这样嘛，好像有的他脚会这边凸出来啊，就侧面凸出来，或中间前面这个尖尖的啊，可是佛的脚怎么可以这么圆满哦？那你看啊，他不是特别画的他这个原来佛的脚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哦。那你就觉得说，如果能够感得这样的一个好像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业因上面积极去实践。所以在这个楞严经上面跟地藏经上面都有讲到就是说像地藏经里面就讲到说地藏菩萨他当初在做大长者子的时候也是看到佛的这个端严相好发起菩提心，所以佛光是他的这个相好可以使令众生发起菩提心，因为太欢喜了太清净了。我们说有些人你看他长得很好用世俗的这个眼光来看他也许长得很好，可是他会让人家升起这种就是染着之心， 但是有些人他长得很好，可是他就让人家生起亲近的之心，会装，就是他的那个相好是有一种庄重性的。虽然他也是长得这么好，可是我们对他会生起这种就是庄重的心，不会生起邪念。哦，那佛他也是，他的这个相好是让人家生起就非常亲近、非常欢喜，然后想要跟他一样的。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最早他就是。我们从地藏经来看，然后他最早第一个哈讲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过去，就是说他看到佛相好，哈，他想要效学佛，所以他呢就是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刚就是说就是过去有这样的因缘哦，然后还有就是菩萨他最初的发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地藏菩萨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庄严？不管哪一尊地藏菩萨怎么。就是会被他摄受住，就是这么的庄严，不管他戴帽啊，或者是视线这个声闻比丘相，就是很庄严，哦，怎么看都很庄严。那像在这个楞严经里面，那佛那时候就是说，就是帮助阿难嘛，哈，解决他的困难，他也是问阿难啊，阿难说，哎呀，当初也是因为看到佛，哈，就是他这个堂兄这个相貌这么的好，哈，他也是升起这个欢喜心，想要这个一起这个修这个。梵心解脱之道，哦，所以相貌庄严就是能够使令众生呢升起道心，这个是他的这个他的功用在这边。所以每一个相每一个相，它都有它的一个这个作用在。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想，像我以前笑我这个师这个同学，后来变我师兄，我就想你怎么这么好笑啊？凡人都没有这一种相，啊，就后来哎呀，真是惭愧啊，哈！因为看起来除了不够长之外，其他也是这，因为一般人就没有这种相啊，我们就觉得说真特稀奇，现在才知道说啊，人家这也算是一种相，好，那我们就不够啊，哈，不够。其实庄严可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字眼。因为我们就是在佛门里面，就是尽量就是不想要用那种会让人家起心动念的字眼嘛，所以就是好像我们，哦，你看到这个师父，你不管男众女众，我们说，啊，师父你长得好英俊，哎呀，好像不能这样讲嘛，师父你长那么漂亮，哎呀，这样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好像就是感觉把它俗化了，哦，所以我们就是把一切美好的这种像全部。就统一叫做庄严啊，所以变成说这个庄严用的很广，对，那这个就是变成说你可能要在现场的人，或是你知道他意指的是什么的那个人，才知道他指的庄严到底是什么，对啊，对，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老和尚的侍者啊，哦，就是有些这个信众啊，他就是会很想要供养老和尚啊，哦，或者是就是。想说要多亲近啊，哈，然后就会想说，所以说，老和尚你喜欢吃什么？哈，那如果侍者在旁边，就会跟他提醒说，其实你说真的，一个修行人，他哪有喜欢不喜欢？纵使过去没有修行前有喜欢不喜欢，你修行之后也不去谴责了，因为你吃就是吃嘛，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不会在身里面好的上面升起贪着，也不会在不好的上面升起这个嗔恨心，所以已经渐渐的打破了当初可能原有的习气、好恶的习气，已经没有那些的，但是有些东西。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或者说对他这位法师他的身体来讲，可能是比较相应的，或者他比较吃的习惯。像我们过去在大陆，他这个北方来的和尚，你说他到南方来挂单的时候，他就吃不惯南方的这些菜，所以我们都喜欢不喜欢就听下去，就是诶感觉好像这个还有好恶跟那个，所以就会说我们不要这样子问嘛，哈，我们应该这样问好不好？就是老和尚，你吃什么相应？哦，是水饺相应还是馒头相应，哦，是这个豆沙包子相应还是雪菜包子相应，哦，这样感觉呢，哦，因为我们用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叫做名言分别，所谓的名言就是分别嘛，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嘛，哦，你用什么样的名言，你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分别，所以我们只是说避开用这种世俗性的名言，减少我们那种世俗性的分别，那其实就是说这是真的有它的这个效用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人家觉得很奇怪，明明是同样一个 同样是写字、哦、为什么那个脏那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很脏、哦、然后呢这个善这个字看起来就很善，因为我们明明一样是这个写白板啊，两个字看起来一样是这个白板写白板笔写的，就觉得嗯，怎么就是感觉它脏脏的哈、哦？你说叫一个美国人来看，他根本没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已经有对他这样的一个字眼的名言，所以它会影响我们内心导到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世，就是说我们约定成熟的那种观念，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会去用这种世俗性的字眼，对。你的意思是说类似袒肩露背的那样子嘛齁，其实到佛堂来讲尽量是不要这样会比较好啦，对。你说清衣堂徒跟不净脚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衣服没有穿整齐，它不只是袒肩露背，如果说你衣服比如说它应该扣子应该要扣起来的，我们没有扣，我只是扣了一个，就是穿衣服穿得很随便，不见得是暴露的衣服，然后呢手脚不干净，然后在这个经堂啊，就是这个佛堂里面，或者是说对于这个法宝佛宝去这个触碰的话，那是一种不恭敬的行为。那至于是说夏天比较这个凉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齁、哦、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开放到这种齁、哦、就因为他一直都穿那样子啊，他可能就是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都是这样子嘛，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家里面男生根本就没上，就是穿裤子而已嘛，对，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他那个观念要慢慢让他去改，慢慢让他不能说去改啦，就是说共识，达到一种共识，那我们自己不用是不要这样子是比较好，像有些居士啊齁，他没有出家，可是他也一样都是穿长袖的，一年四季一样穿长袖，对啊，他也是觉得说他自己认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哦，又不是你们出家师父，我干嘛跟你们这样，我看到你们穿这样我都觉得我要中暑了、哦、那可是其实他真的心甘情愿，他认知到达那里的时候，他穿的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这样嘛、哦、裙子如果不是迷你裙应该还好，对啊，对，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庄重的衣服就可以。对，其实哈、哦，我之前也是有看过有一个这个问答，就是有一个这个出家师父，他就是因为各位也都看得到，我就不妨把它说出来，就是在大陆的一个这个出家师父，他好像出家没有很久，就请教这个净空老法师啊，就是说他们年纪这么轻来出家，可是哈、哦、夏天的时候来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女居士都穿成那样子哈、哦，他眼睛也不知道要。你不招呼人家也不行，头也不敢抬，然后就是会起心动念，真的会。他说：“这个老和尚啊，该怎么办啊？救救我们吧！哦，我们总不适合一个男众去跟这个那个女居士讲说，你穿这样很不好呢，这样子好像很尴尬。”所以当然啦，就是说僧人自己要加强自己的修行。不过就是说。欸、我们既然已经到了三宝之地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边亲近学佛嘛，齁，所以尽量不要让人家有这种起心动念的这些行为。像我记得我小时候，齁，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那个因为我妈妈会做衣服，她喜欢给我们做衣服，就是夏天呢做那个短裤，像热裤那一种，就去我外婆家，被我外婆骂得半死，齁，说这个像什么用台语就是国语就是好像不良少女啊，穿个内裤就跑出来，我想说被他骂得要命了，一直骂，我就想就是这个怎么会是内裤呢哈、哦、可是在他那个年纪来看，我们这个已经是不像样了，都不像样啊，现在就不用讲，我现在出去我也很害怕，不要说男生看了都害怕，女生看了都害怕，怎么穿成这样，自己都觉得很触目惊心，是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像正常的衣服的话，你说全部全身包也不是容易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公司，他们是要求女众要穿裙子的，可是他们这种通常都是端庄的，不会说太短或是什么，就是像套装这样，或者是说他要到膝盖，那就还好。在家里，因为你整个家里就算是佛堂的意思，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 其实古时候的人根本就没有短袖这件事嘛，也没有短头发这件事啊，除了出家人也没有剃光头这件事啊。真正你看到短发就是家里太穷去把头发割了去卖的才有短发嘛。他们那时为什么可以忍耐？那那时候空气好，天气没那么热，我们现在温室效应 一年比一年热，所以为什么这些大兵要吹电风扇、哦、就是我们总是要体谅他一下，以前室温30度，现在室温35度、哦、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然后我们的这个报体你要看、哦、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找得到就是保守又凉爽的衣服的话，当然我们是穿越保守越好啊。但是不用说包成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去就是穿得太随便，在家里面也是可以。但是如果说穿到说连在家里都会中暑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寺院里面啊，有时候我们看啊，有些道场，就是师父他们会穿海青嘛，上殿的时候他们穿海青，可是有些地方他们就没有穿海青，就是他们会折，就是说会有一些抉择。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件衣袈裟要搭啊，其他的时候就是稍微可以变通一下，只要就是说衣服是庄重的就还可以。他那个不能跟不庄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有附肩衣，像南传比丘他是偏袒右肩嘛，可是现在虽然是没有比丘尼了，可是像如果说你说藏传的什么，或者是我们古就是佛陀时代的这比丘尼，他们都有附肩衣，他还是会附起来的。对，他们女众的这个身服会比男众子再多，对，他其实还是就是讲求保守。而且佛陀时代的这个出家人，因为在印度非常的热，对，所以他那个时代性那又不一样，他除了这个偏袒右襟，其他整个都是包着的。那我们今天到这边。